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我想，如果我们遇到家人有生病的时候，我们都希望得到最好的医治，是不是？在我们生病的时候，我们都希望我们的家人，我们去会找很好的医生，所以我们才有私人的保险。因为你公家的保险虽然到公立医院不用钱，但是是要看什么样的医生，实习的医生你都不知道，小病没有关系，大病就有关系了。所以我们在私人保险里面，我们会指定医生。那特别你的家庭医生，我记得玛丽师母她在开这个脊椎的时候，那是非常非常重大的一个手术，开了7到8个小时。那个时候，我们家庭医生说，我给你找到有两个，就在 No Show 里面最棒的两个医生，你可以选一个。他说我给你选一个啊，就在省温诊。所以我们就知道一定要用最好的。有没有人说，哎呀，没有关系啊，他年纪已经大了，那医生你就尽量把他医吧，那能够医好就好，那不医好也没有关系。我们有没有这样对我们的家人，要送到医院去是讲这些话？绝对没有。到医真的说你要用最好的药，你要用最好的手术。我记得我们教会那个有一个医生叫高医生嘛，高医师嘛，他自己是大肠外科医生，就是胃肠科的外科医生，专门帮人家开肠。结果有一天他来到这里做检验的时候，去检验粪便，刚好六十岁或65岁，心肌梗塞就会发给你，说你去检验，一检验不得了，他自己得了大肠癌。就我听到他跟我讲这个他被开刀的时候，特别叮咛这个医生，他说我也是大肠科医生，但是我知道那种手术完了以后，很多医生就把这些肠就是整个就塞到肚子里面。我说不能这样子啊。他说我以前在开刀的时候，我都帮这些病人就是把肠子排好了以后，然后再放下去。你这样塞下去以后，这个气啊很小，所以有时候我们就是在手术完了以后，我们都很痛苦啊，就是排不了气啊，或者是气不顺啊。他说这个很重要啊，结果他手术完了后，都一切都很顺利，而且是很通气啊。这是他给我的一个故事。普通我们自己不当医生，我们都不晓得。我说我们都是要找最好的医生。我记得我母亲在几年前，她是胰脏癌。她胰脏癌在这个之前，她还没有住院之前，有一次做一个小，因为肚子都会胀，那医生就跟我们说，她一定要做支架。把这个那种胆管，因为不能让这个胆汁流一直肚子延胀。那他就问我说，那你要给你妈妈要做多少的？我说价钱是什么多少跟多少。他说有5000的，哦，我讲的是台币，在台湾5000块啊，大概我们这里大概是200，还不大概250块钱左右啊。那有一种是50000的，那就是2000的，那一差10倍。我知道他的意思是说，像胰脏癌是大部分活不过6个月到1年，他意思是说，反正他说活不了多久了，你就用便宜的就好了，不需要花这么贵。那你如果你是当家属的或子女的，你会用5000的还是50000的？如果他活不过半年，没有什么对错啊。但是你想，我刚才所说的，再怎么样也是要医，再怎么样也是要最好的。所以我们说要用最好的，50000块。 今天所看到的这一段圣经告诉我们，亚兰有一个大将军乃曼，他是一个大将军，他也是一个大元帅，他是亚兰国的元帅。所以第一节里面他讲到他在主人面前为尊为大，但是耶和华曾借着他使亚兰人得胜，又他有一个大能的勇士。所以我们可想得到，他是在国王的面前是一个为尊为大。但是下面接着第一节说，圣经说乃曼大将军大元帅什么都好，接着只是长个大麻风。所以一个大元帅连长麻风都要写大麻风，这个只是让他在前面一切的地位、一切的名声、能力都没有。当你是一个大老板，当你是一个一个大医生、一个大教授，只是医生判断他得了癌症，他就会当你接到这个你前面的这些的地位、钱财各样，你是有什么样的想法？我记得第一次这一，我刚才讲这个高医生，我刚刚早上聚会完，还在跟他聊天。他现在已经说这些癌症指示都已经快好了。他说，当他听到，因为他自己也有在台湾也有自己的医院啊，他是院长，他有自己的诊所医院，有钱又有地位。但是他听到了他得这个癌症以后，他是天地全部都黑暗，什么都没有，一下子整个好像世界末日。所以他女儿打电话给我，跟我师母，他说他那个时候他的爸爸都还没有信主，不希望我去传福音给他。他女儿也认为他爸爸大概，因为他已经是第三期末了，也是很非常严重。那当我们第一次去的时候，真的是好像什么都没有。这就是乃曼有重要的地位。当他得了大麻风以后，别人都离他远远的，什么以前什么事情，虽然有一些的公共委员都不用再想，许多人什么都有在这个地位，好像我们说这个贾博士，他也是得癌症。郭台铭他是身体好好的，很多钱，阿里巴巴很多钱，我不知道中国有那很多钱的，他们只是什么，只是没有信主。所以只是这个没有信主，你前面所有的，你在世上所有的有一天都要结束，那你要怎么办？只是没有信主，心中没有喜乐，没有平安，那一切都枉然。在美国，这个五角大厦国防部的这个旁边有一个墙壁上挂了一个很有名的麦克阿萨将军，他说老兵不死。但是我看到有一个网站，他旁边有人就跟他写了一行字，他说死的都是小兵，看来老兵不死。小兵有时候往往会在不知不觉的当中立了很多的大功。当乃曼元帅，对不起，我看来有问题，大家有没有看过大麻风？里面有没有？现在大麻风应该是可以，已经可以完全的是根治，但是大麻风是皮肤感染。我在大学的时候，我代表学校去访问这个麻风，这是在台湾的一个麻风病，叫做乐生园。你没有看到那个麻风吗？麻风是皮肤感染，很可怕，只要你吐出来的东西都会变平，鼻子会变平，手脚就是肢体就烂掉。我去看的时候，心里非常非常的难过。他们也有家庭，也是住在一起的， 以前都会传染的。那你知道这一个热身员是谁在那边建立的？很多人说这个慈济非常有爱心，没有错，他们做了许多的慈善事业。但是你知道在台湾在中国，许多的像这些那一种非常特殊地下，像做厨具那一种解救厨具的工作，或像这种麻风病、黑脚病，这些没有人要做的。这一对夫妻从应该是从加拿大还是英国来的？英国来的宣教士。这对夫妻年轻的20多岁，医生跟他的太太来到这里，他们也做过马偕医院的院长。那在他们要建立这个的时候，这个医生跟他的同僚说，请你把我太太的子宫拿掉，她不能怀孕，因为我们所做的是会感染，我们的后代都会有麻风病。那时候麻风病是会感染，没有现在这种药可以能够医治，没有人敢做这个事情。后来他自己去做这个手术，把他太太的子宫拿掉。所以他们后来死也是在这个台湾，后来做了两个雕像啊，在这个热身院，现在已经变成一个热身的一个疗养院，已经没有麻风病，所以非常伟大的。那个时候，这些宣教士因为基督的爱，让这些人牺牲了一切，能够来完成许多人的那种真的是令人同情的一些的病症。在这里我们看到当乃曼寻求医治，花了许多钱，花了许多的名医都没有用的时候，正在绝望的时候，那个时候有一个小女子，那这个小女子叫做小宾利大公。这小女子是当初乃曼他从以色列所抓过来的俘虏，看到这个小女子很可爱，就把她抓来给她的太太当这个奴婢来服侍她太太。所以当乃曼跟她太太为了大麻风和这个非常愁苦的时候，这个小女子讲了一句话，说巴不得巴不得我主人去见撒玛利亚先知，他必能治好他的大麻风。所以一个小女子，她被抓来已经是非常的不平的，一定气这个主人，说你最好去死了算了。但是她没有，第一个她仍然有这个爱心，要推荐一个先知。要推荐这个先知，可见他对上帝、对神一定是非常的有信心，也对他的先知非常的了解，才会推荐。你推荐一个去到那里没有不得医治怎么办？回来你可能生命都不保，但是他能够勇敢的为他的主人来推荐。一个人处在各样的环境里面，就要像保罗所说的，无论处在卑贱，无论处在丰富，饱足饥饿，我做到因着主的快乐。我想有时候我们虽然一个觉得是说在这个教会里面也好，或者在这个信仰里面，哎呀，我们什么也不会，我们怎么能够带领人信主呢？像安德烈，他信主了以后，他也不会讲，也不会传福音啊，但是他会把人带到耶稣的面前。在教会里面，我们看到很多的人刚信主，特别是信主很久的人，反而你比较少这个没有信主的朋友，而且你又不敢去带人。刚信主的，你得了这个福音的好处，那种喜乐的心，常常就带领许多的新朋友来到教会。我常常看到这样。当然，牧师，这是我的朋友，这是新朋友，不止在教会，在聚会当中，在小组里面也是。你就是这个小女子， 你能够不以你自己为小，因为你所做的事情是一件，也是一件大事。所以在这里我们知道，无论在任何的条件里面，我们都没有失去对上帝的信心，我们仍然更有信心地告诉别人，我知道有一位上帝，他能帮助我。我们第一次信主的人，在家庭里面常常回去的时候跟你的家人怎么说，说爸爸妈妈，或者是说你的亲人什么，我知道有一位神，他对我很好，他帮助我，他改变我。当然你的行为要得改变，所以常常用这样子，不以你自己一个，虽然在家庭里面会微小一个，但是你所做的事情可能是最大。我们接下来看到第九节，当乃曼带了很多礼物，乃曼就听从了这个小女子，反正都没有办法了，所以听着小女子带着很多的礼物金钱到以利沙那里寻求医治的时候，心里想以利沙会用神奇的办法，他会用特殊的医治还有珍贵的药材来医治他。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乃曼带着车马到了以利沙的家，站在门前，以利沙根本不想见他，只告诉他的仆人去跟他讲说，你去叫乃曼，他根本连出去都不出去，你去叫他到约旦河去沐浴驱鬼，跳七次洗澡，没有特殊方法，没有神奇的仪式，更没有珍贵的药材。这一下子乃曼生气了，我堂堂一个大将军，我堂堂一个大元帅，而且我是你们的国家都是在我的手中，我要消灭你们就消灭你们，你竟然我堂堂的一个，我先去见你们的国王，你们的国王都出来很好的招待我，你是什么小先知啊，连见我都不见我，叫我去跳在这个河里面，约旦河里面洗七次，如果要跳河，跳在河里洗澡，我们刚才我们说对不对，我们亚兰河的什么河什么河不是很干净吗，比你们这个约旦河更干净，如果跳河有效的时候我早就跳了，你告诉我，我也自己可以去跳。所以他就气愤愤地跳回去，要离开了。在这里乃曼生气表明，我们人虽然是在非常无望的时候，我们仍然会很骄傲，这是我们的人性。我们虽然有时候在这种贫苦，还有在各样的苦难的当中，人家给我们传福音，我们不但不信，而且还是很骄傲。我们常常碰到这个情形。从乃曼的身上，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件事：很多人他认为得救，觉得你跟人家传福音，说你来信耶稣，哦，信耶稣要到底做什么？要捐多少钱？要去做多少功德？我们就会说不用的，信耶稣是免费的，得救得神的救恩是不用钱的，免费的。对方一定会认为世上没有白吃的午餐，那不用钱的没有效，是不是？哪有说我信耶稣什么都不用做？你看在民间宗教很多都是要做功德、做铺桥造路，我才能够得救。哪有说我什么都不用做？所以就好像一个罪人，他觉得如果要让我上帝要救我的话，那我一定要做什么好事？天底下哪有这样白白得到恩典的？但是罗马书说，格林多前书说，十字架的道理在灭亡的人是愚拙的，在得救的人身上却是上帝的大，这是想不通的。所以圣经上说，若不是神的灵感动，没有人会称呼耶稣是主的。我们感谢神，我们能够今天信靠他，是因为圣灵感动我们，让我们这个信心能够相信，要不然那些不相信的人都会认为十字架的道理 那是一种。但是我们看到在这第十三节的时候，原本乃曼打算就要掉头走了，但这里有一个人，就是乃曼的夫人。你看，这些都是小兵啊，小兵立大功啊。在整个第五章里面，这个列王记下第五章里面有三个夫人，第一个小女子，第二个乃曼的夫人，第三个叫李昭巴的先知的夫人基亚西，那是另外一个故事，韩信基亚西。那这里你看，他夫人就劝他说，如果先知吩咐你做一件大事，你岂不去做吗？他吩咐你到河里去沐浴去毁，这岂不是很简单的事吗？没有错，太简单了。刚才我说信耶稣，只要相信，信得受洗就必定得救，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必得救，有这么简单吗？那如果没有这么简单，好，没有关系，你要信耶稣呢，那你每天早上五点就起床，一天要读四个小时的圣经，圣经要读完十遍以后你才可以信主，这么大的这么重的你会去做吗？如果会得救你一定会去做，就是乃曼所说的，今天要叫你要花了你一生的积蓄全部的钱财，要1000万美金你才可以得救，你一定搬来医好你的身体，对不对？但是今天何况先知只叫你去河里跳7次你就得救了，这是一件小事情，这是大事小事不在事情的大小。这里教导我们说，真正的重点在人是否愿意相信上帝的大能，是不是真的有这样的信心。我们常常需要一些的仪式，像一些的宗教一样，人喜欢在仪式里面去经验感觉到上帝，但是我们信仰不是仪式。有一次，像我们下个礼拜又有好几个9个人要洗礼，那这个里面不包括有一个，几个月前有一个人来跟说，牧师，我想洗礼，但是在你家也好，或在我家，我不要公众的洗礼。他已经在教会前前后后已经超过10年，陆陆续续的。我说你为什么要洗礼？对呀，洗礼可以去到神那里，可以上天堂。我说洗礼绝对不能。你今天洗礼，你今天洗礼，并不是你得救的必要条件。但是不代表说你可以都不用洗礼。因为一个人信主是自己那种决志信主，真心的相信神圣灵会进到你里面，你就得救了。洗礼只是在众人跟神的面前表白你的信仰，就好像结婚一样，你们两个在一起，有人说我何必要结婚，但是你们两个已经在一起可以生一个孩子了，结婚是不是可以一定是你的生孩子的必要条件？不是的。但是你如果两个在一起，你如果已经决志信主了，你为什么不洗礼？因为你在决志信主的时候，圣灵会感动你，要在众人，圣经上说信而受洗必定得救。但是我们也许也会说，那个耶稣旁边的那个大强盗，他也没有洗礼了，他也得救了。那这个就是我说的洗礼不是必要条件，这我们要清楚。所以我说你这个是想错了，因为后来我才知道，因为他还是跨年的，他另外还有一个宗教，他也不能放弃这个宗教，他也不能放弃，所以他不能公开的洗礼。所以我说你一定要去，在信仰上没有灰色地带，你不能脚踏两条船，你才能做真心的相信，才能够洗礼，才有效。真心的相信， 所以我们的信仰是你的生命必须要真实地经验到主，要经历到上帝。最后我要跟大家分享乃曼的一句话，那这句话呢，我觉得这句话对刚信主的人的基督徒有特别的意义。很多时候我们会认为信仰是不妥协，我们是不退让，坚持到底，因为我们要很有信心的，既然信了就要坚定的信。许多第一代的基督徒对家人的传统的文化采取排斥，而且采取不接触，就有点像汉伊里，当汉伊里被抓的时候，跟他的三个朋友，他们仍然是坚定的，不用保的餐，坚定的信仰，信奉神。我没有说这个是错，这是很好，但是有时候引起你家族的反感。我们不用怀疑乃曼的信仰，乃曼的信仰怎么样呢？我看乃曼第十七节说，从今以后仆人必不再将燔祭或平安祭献给别人，只献给耶和华。但是在异教的环境里面，文化当中他有他的困难，所以他很坚定的说，从今以后我不再向别的神献祭，我是只献祭，但是唯有一件事，十八节说，愿耶和华饶恕你的仆人，我主人。他的主人要进临门庙的时候，要去拜他们神明的庙的时候，我要用手缠着他，然后跟他也屈膝的再进到里面去。他说，我在临门庙牺牲的这是愿耶和华饶恕。我不晓得在座的你们家人，如果是你第一个信主或只有信主，你遇到家中有这个丧事或者是特殊的这个祭拜的季节的时候，你回去尤其做媳妇的，我不知道你怎么面对。我们看到这里以利沙，接着以利沙怎么说，我们信主哈，完了以后以利沙对他说，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以利沙说，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这说明了乃曼他的信仰的坚持，也讲他的软弱，他的不完全，但是上帝接纳他的不完全。我对历代基督徒来说，有很多的场合是我们的临门庙，有很多的历代基督徒或者是家中都没有信主的基督徒，这几年来都来跟牧师说，因为他们家人一个一个离开回去的上帝要怎么办，全家没有信主一定要拿香跟着拜，说要窘愧，然后要这些念经啊，这些怎么办。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碰过这个问题，那牧师我都会跟他讲一件事。虽然以前我们有些的牧师跟我讲，哦，你到了一些庙啊，或到了一些的地方，或者你不像什么，你连行礼都不能行礼，我不觉得这样子。因为我从小在台湾长大的时候，我们从小就跟伯父行三鞠躬礼啊，一天到晚都在行礼，那也代表我就是认为他是神。我们要觉得是说，这些人死后在心不会变成神，也不会变成鬼。所以我会劝我们的，告诉我们的这个弟兄姐妹，你们遇到这个情形，第一个只要不拿着香去拜。如果中国拿着香，其实我们圣经也有香，圣经旧约的时候不是是有新香，所以我们才会说我们的祷告就成为新香的祭，到神的面前蒙神的悦纳。拿着香是什么意思？拿着香就是敬拜神，所以我们也有在旧约里面拿着香敬拜神。那你的家人、你的父母或者你祖父母或者你这些祖先，他们过世了以后，你拿着香拜他，就好像把他当作神。那除了不能拿香，我都觉得是说，你跟他跪、跟他行礼，什么是尊敬他、纪念他。 你们家人请了很多的和尚法师在那边念经的时候，尤其现在在台湾大概四亿都会讲，你如果基督徒的子女什么你们不用拿钱，他们都知道，现在在台湾都是四亿大概都知道，我不知道现在在中国的时候如果遇到这个情形有没有这样比较开放。但是唯一一个我跟这些弟兄姐妹讲，你这个之前你要迫切的祷告，所以他们回来现在还没有遇到难题，都是说神都帮他们解决这些问题。那有一个姐妹来告诉我说，他们这次回去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们要预备很多的这些法事啊，这些要很多的钱，而且要我是不是可以跟他们分担这些钱？我说你不但是分担，而且要加倍多一点分担。你因为这是家里的事，虽然他们是拿去拜拜的，但是你做子女的身份，你要什么？你要去负担多一点，让他们觉得是你是一个基督徒，你没有不是排斥这个。但是你要告诉他们，你是一个基督徒，不拿香拜他，但是你为他们祷告。人家念经，你也可以念圣经，对，为他们祷告。这是我自己的理念，这十多年吧，我自己的体会，我也请教很多的这些牧者吧，牧了四五十年，他们遇到这些事情，我不晓得许牧师他的观点，我觉得是在这种拿香这一方面嘛，当然是你有时候被迫，就是像这样，像这个大元帅一样，在上帝的面前祈求。所以可见以利沙也没有说你这样对或这样错，他都没有。我想神也一样有一个软弱，但是只要我们是知道，就好像拜那种神主牌。祖先意思是一样，你不拿着香跟他的来拜。但是在这里最主要的要强调一点，就是我们不要逃避，真正的重点就是我们不要逃避，我们乃是要面对，因为上帝给我们很多的恩典，有上帝的能力，然后最后今天这段的圣经里面，以利沙子跟乃曼说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吧。刚才说圣经没有说你这样做是对或错，为什么让乃曼平平安安的去？我想上帝所看重是我们内心，我们真实愿意敬拜上帝的心。我想对于我们也是这样，今天即使我们不是历代的基督徒，我们是资深的基督徒，对我们被迫必须站在临门庙的时候，面对有许多不可逃避的，什么是坚持，什么是选择。透过这段经文跟我们分享的就是说，让我们心里会靠得住，先祷告主，然后呢，心里不要把这一种仪式当作真理来办，我们就可以平平安安的。但是千万不要坚持，要放弃，要排斥，这反而要带领家里人的信徒是非常困难的。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上帝医治我们，不单是在我们身体上，或者是我们解决我们的问题，他更在我们的属灵的生命上，能够像乃曼一样，他的目的是要我们能够认识他，我们能够敬拜他，谦卑做神的仆人。所以弟兄姐妹，数算看看神给你的恩典。乃曼是一个外邦人，神也借一个小女子，借一个小小的仆人，让他的整个信仰心思的转变。默想你自己有什么样的信主，有什么样的进步，跟一个支持你的家人或朋友，你会常常 分享你的树林的经历，认识的帮助我，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上帝，我们在你的面前恳求你帮助我们。当我们在处境当中遇到困难的时候，就像这一位悖逆的小女子一样，帮助我们仍然没有失去对你的信心，让我们能够在适当的时机为主你来做见证。你恳求主帮助我们的信仰，不是追求仪式的信仰，不是追求自我的满足、气氛、感觉，乃是让我们能够在生命的当中与你真实的相遇。主，我们也特别为着我们当中许多弟兄姐妹祷告，在面对许多不同的处境里面，很多人真的是要踏进这个临门庙。主，让我们踏进临门庙时候，求主帮助我们，在那个处境当中能够选择一个适合恰当的回应。求主帮助我们有智慧，能够灵巧像蛇，能够驯良像鸽子。谢谢主耶稣，愿你赐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每个家庭。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